几辈春秋几代人，几度沙场祭英魂，几波平息几波起，几何明主正乾坤。这是一首几字诗，说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咱们翻开历史看看，打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战争，一直到现在，在国际社会上，某些区域还不时爆发战争。战争打起来，劳民伤财，老百姓背井离乡，兵士们抛尸沙场。战争是最残酷不过的了，战争也是人类的悲剧。老百姓谁喜欢打仗啊？都想着安居乐业。所以我诗中有一句话，几何明主正乾坤，老百姓就希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带着大家创造一个和平和谐和睦的社会。就拿咱们这部书来说，有熊部落何曾不想过安定的日子，轩辕恨不能天下所有部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那多好啊。可是事与愿违，刚刚救援大臣班师回来，走半道就碰上昌帝求援，大梁呢又碰到了战争，轩辕带兵又到大梁解围。轩辕到大梁观看地势，暗暗佩服他的老岳父西陵师啊，打不过我凭借天险御敌。大梁的老百姓退到了淤泥河的南岸，余秋兵呢兵扎在北岸。你要想去打大梁，必须过这条河，可这条河不好过，对面人把守很严。轩辕来了之后，他的兵丁应该和西陵氏的人兵合一处，可是他没有去，而是偷偷的渡过淤泥河，来到了河的北岸。一看余秋兵正当午时都在那睡懒觉呢，轩辕发起进攻的号令。再看有熊部落的军卒拿着棍棒喊了一声杀呀，冲了过去。轩辕带兵来到切近，不少余秋兵还没有明白过来呢，就做了棒下之鬼。有熊兵拦腰冲过来，把余秋兵切为两半，然后轩辕带一部分人往西边追杀，长仙带人往东边追杀，一时间喊杀连天。再说昌帝跑回大梁，见着西陵氏通报说河那边已经打起来了，知道轩辕和那边已经是交上手了。西陵氏叫昌帝带人越过淤泥河，也参加战斗，前后夹击，就把余秋兵困在当中。余秋兵一看周围都是人的人，来势凶猛，早已无心恋战，扔下了武器，举手投降。简短些说，不到一个时辰，大获全胜。这时候有人驾着西陵氏来见轩辕，老头是老泪纵横啊，轩辕呐，我的好徒弟好儿子啊，你不愧是有熊部的酋长，少典的好儿子，老子的好女婿啊。父亲你好，您受委屈了，现在长贤正率领一部分兵向东边进攻，我们不如助他一臂之力，把余秋兵赶出大梁。好好好，快追，众儿郎们给我杀呀。两处兵合一起向东杀去。再说长仙带领部队向东边追击，受到了余秋兵的拼命抵抗。就在这阵儿，轩辕和昌帝带人参战，力量大增啊，余秋兵哗就败下来了。专茂见此情景，不叫专茂了，在名字后边加个汉，成了专茂汉了。他吓得扭头便跑，当头的一跑，当兵也跟着跑呗，跑得慢一点被当场击毙，能跑出大梁境地的已是寥寥无几。 轩辕和昌弼带兵一直把余秋兵赶出大梁地界。这时西陵氏后边喊：“行了，穷寇莫追，收兵！”一声令下，收兵了。这仗打得漂亮极了，缴获战生品堆积如山。西陵氏吩咐一声，全部拉回大梁，派人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抚恤伤员，咱们就不细说了。等回到大梁城里，西陵氏吩咐一声，炖肉白酒，感谢友雄，犒赏军队，庆祝胜利。当天晚上就在大梁城内举办答谢宴会。在宴席上，西陵氏首先感谢轩辕援救之恩。哎，孩子，这么多年我没注意训练兵士，让大梁百姓受了战争之苦，今日看来为时已晚呐。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我不能够保护大梁，从今天起我大梁就归你们友雄部了，望你保护我的子孙平安。轩辕一听此话，赶紧站起来：“老人家，你何出此言？大梁友雄本是一家，若是您乐意，我现在就拨出2000兵士留下，与百姓共保大梁平安。”西陵氏一听非常高兴，连说好，然后举起酒碗，清清嗓子说：“诸位，我们有难，有熊舍命相助，我们应该终生不忘啊！现在我们两家是一家了，共同抗敌，来，为庆祝胜利，干！”说着一饮而尽。简短接说，第二天轩辕告别了西陵氏，留下2000兵卒，自己率领余弼返回轩辕丘。大兵还没到轩辕丘呢，李远就看见从城里涌出很多人，走在前边的是自己的父亲少典，母亲傅宝，后边是他的妻子，还有部落里的老百姓，一个个拿着花束花篮列队迎接凯旋勇士，还有一群音乐爱好者拿着石块、木板、竹筒敲打节奏为英雄助兴。这大概就是原始的打击乐吧，热闹了不得，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尤其是雷祖听说丈夫救了自己的父亲，是又感激又敬重，高兴得了不得呀。大伙儿一直把轩辕等人迎接到了轩辕丘。婚迎仪式过后，轩辕随父亲来到房中，就剩下自己家的人了，大家纷纷坐下。少典拉着儿子仔细打量一番，就好像多年没见过似的。轩辕呐，自你走了之后啊，哎，我惦记着呀，盼你早点回来。可是你回来了，哎，又有事儿了。现在好多地方又打起来了，不少和我们友好的部落都来求我们出兵。现在就有两个部落的使臣在这等着呢，你说怎么办呢？轩辕一听，笑了笑：“父亲不必多虑，他人之难即我之难，除霸安良是我之本分，不知道是哪个使者等着救援。哦，一是宇阳的，另一个是逆虚的。好，我这就见见他们。”少典点头应允，轩辕告别父亲，接见宇阳、逆虚两个使者。详细听完两个人诉说经过后，立刻同意派兵援助。这回轩辕不用亲自出兵了，让常仙、大红两员将各率3000兵分别救援宇阳、密虚二部。两员大将各自领命下去，点齐兵士分头援救。他们两个人怎么救的咱们不必细说，总之友雄兵一到，兵到成功，打退了侵略之敌，解了二部之围。两部酋长非常感谢 当场表示二部从此归属有熊。有熊在轩辕领导下仗义出兵，解救了许多周边部落，平息了许多场战争。这些部落感恩戴德，纷纷表示归属有熊。这样一来啊，这有熊的地盘可就扩大了，在周围有很大一片地区没有战争，部落之间和平共处，互通有无，有了矛盾双方协商解决，大矛盾找轩辕帮助调解，绝不会激化。周围没战争，转变策略，和平时期任务什么呢？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啊，鼓励人民学习耕种，开荒种树，设立市场，互换有无。在轩辕的精心治理下，几年之内再看轩辕丘可变样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市场繁荣，交换频繁，耕田者不争地畔，打鱼者不争边岸，晚上睡觉不用插门，东西掉在地下没人捡，真可谓成了人们所期盼的大同世界了。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大家的余粮堆积如山，有熊部是日益昌盛。再说轩辕个人生活也非常自在，经过几年锻炼，轩辕越发的成熟了。几年中，他这三个夫人都已经生了孩子，大夫人雷祖给轩辕生下二男一女，两个男孩长子叫昌邑，次子叫玄霄，女儿叫云珠。二夫人女杰生下个儿子叫青阳，三夫人童鱼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辉，一个叫做乙骨。那位说了，那个时候人名怎么这么拗口啊？嗨，这个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人家父母爱怎么起名怎么起名，咱管不着。反正是轩辕可谓子女满堂，平时除了定期处理一些公务外呢，就在家中儿女们逗趣，有时候也传授一些用兵之法和接人待物的事儿，也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打猎呀巡游。单说这么一天，轩辕心血来潮要出门打猎，他就让人叫上了长仙、大红两员大将一起陪同，又带了几个随从，三个人一起出了轩辕丘，到了丘外就是真水河，早有人准备了几个木筏，乘坐木筏渡过真水河，到了西岸，下筏登岸，朝西北方向走，边走边寻找猎物，一路下来可就走挺远了，收获也不小，打了三只野兔，两只野鸡，外带几条肥蛇，大伙高兴，士气正旺，还往前走呢。突然，大红把手一摆，站住站住，别走了。轩辕说怎么了？酋长你不能走了，你看前边是老虎岭，据说岭上常有猛虎出现。轩辕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哦，果然有一座大山挡路，这座山山势险要，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连，怪石横生，树木狼林，远处烟云缭绕，雾气腾腾的。轩辕知道这座山叫云蒙山，山的最前端有一座高耸入霄的山岭叫老虎岭，现在挡在面前的就是老虎岭了。刚才只顾打猎没有注意地理，现在听大红一说认出来了。轩辕笑了笑，啊，老虎岭老虎岭，哪座山里没狼虫啊，哪条河里没蛟龙，我们祖先还不是和这些野兽争斗中延续我们后世子孙吗？要是哪个地方有一只老虎两个豹子，人就不敢过去，那天下早就没人了，更别说这只是取一个带野兽名字的山，我看老虎岭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 哪来老虎？怕他什么呢？常先说，酋长，老虎岭可并非徒有虚名啊，据说这里常有虎豹出没，前几日有人说老虎在这咬死好几个人呢。有这事儿？真有老虎？可能吧。反正是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老酋长在这可遇见个猛虎。轩渊说，我听说过，我父亲可是打虎英雄。那一次你们谁跟着？常先大红说，我们两个都在身边，不过那阵还小呢。我们陪着老酋长走在岭下，突然出现一只猛虎。说实在的，我们俩都吓坏了，不敢动了，躲在酋长身后藏起来直哆嗦呀。也不怪我们害怕，都害怕呀。我可亲眼看见老虎一窜出来，周围刮动风声，树木摇晃，周围的野兽蹭蹭蹭都没了。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可是我们是保护老酋长的，我们先藏起来了，要是一般的酋长早把我们两个扔出去喂老虎，他跑了。我们老酋长就是好样的，就是有熊部落的英雄好汉。他说你们别怕，看我的。你们那只想跑也来不及了，所以他不但没跑，手拿木棒蹭就过去了。为什么？把老虎引到他那边好保护我们俩。随后他拿着木棒冲着猛虎呼喊，那意思想把他吓走。哪知那是恶虎啊，根本不怕，反而扑上来了。我们的老酋长往旁一闪，躲过猛虎，也不知道老酋长怎么下手，就听老虎嗷的一声，紧跟着啪啪啪啪直响。我们睁眼一看，哎呦，当时就惊呆了。老酋长把手中松木棍顺着虎口戳进去，插到腹部。老虎嘴一合，嘎嘣一声把松木棒子咬断了。可是另半截在他肚子里，疼得猛虎在地下啪啪直滚，最后滚下了悬崖。这阵儿我们坐在地下，说实在的，都失禁了。老酋长坐地下喘着粗气，过了好半天，我们才下了山梁，来到山沟里，才看见那只猛虎。费了很大劲把猛虎才搭回轩渊丘。哎呀，全村都轰动了，纷纷围观呢。最后把老虎皮扒下来，放在老酋长的座位上。现在你坐的那张虎皮就是那个虎身上的，还有你面门上的装饰虎额，那也是老酋长从那虎身上取下来给你做的。随后大顿老虎肉，哎呀，大家都尝着了，好香啊。不过事后老酋长有些后怕，老虎太厉害了，太吓人了。不过也因为老酋长打死猛虎，使周围的小部落臣服我有熊，这是我们有熊部落的光彩体面。不过事后老酋长告诉我们，如果碰见老虎尽量躲着跑，因为老虎太厉害了。酋长啊，所以今天到老虎岭，宁信其有，咱们躲着走为好。今天轩辕啊犯了拧劲儿了。是啊，我父亲打死猛虎，我来到老虎岭就是因为这座岭叫老虎，我就吓跑了，那也太丢人了，那就不是少典的儿子。他呵呵一乐，你们说这老虎岭真有老虎？有啊，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嘿嘿，你们不说便罢，这一说我真想他了。是啊，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老虎，我母亲也跟我说老虎多厉害，你们也说我父亲当初怎么打的猛虎，可我没见过，什么模样都模糊了。这么办，我上去看看，只要有猛虎呢，我也抓住一只。 为当地除害怎么样？碰见老虎就活不了了。你们害怕，还像当年一样躲在我身后，我打虎。大红长仙一看，再说什么没用了。就见轩辕把手一摆，意思不让他们说话。俩人知道轩辕的脾气，他要想干的事谁也拉不回来。只见轩辕拿着木棒，蹭蹭蹭蹭蹭，连窜带蹦，他上山了。大红和长仙只好跟着，冲着后边一使眼色，快快快，跟上跟上！干嘛呀？别愣着，加强保护。两人手一挥，几个随从都个半圆形保护轩辕向山上走。登上老虎岭的半山腰，就发现这里风光太美了，比刚才山脚下美多了。轩辕越看越高兴，这几年不打仗，闲着没事儿，竟在丘里周围转悠，没往远处走啊，兴致盎然。几个人不知不觉地登上半山腰的深处，正往前去，突然刮起一阵阴风，轩辕、长仙、大红都是打猎的高手啊，他们就是打猎为生啊，现在才定居啊，用鼻子一闻就知道坏了，来了猛兽了。怎么知道啊？有股腥味，什么猛兽不知道。长仙、大红两人蹭各跨两步，干嘛？来到轩辕的面前，挡住了轩辕，不像过去往后边跑，躲在少典身后。两人提醒着酋长，有猛兽。什么猛兽？这个轩辕也愣住了，紧跟着呜唰，声音非常大。三个人顺声音一看，看见就看不远的一块岩石上，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的出奇呀，是刚刚打食回来，口里头叼只山羊。他看了看轩辕等三个人，这三个人眼珠瞪溜圆看着他，哪知这猛虎一转身，滋溜窜进前边不远个山洞里了。为什么呢？里边有小老虎，他呀去喂食儿去。长仙一看老虎进了洞，赶紧说，酋长，咱们赶紧离开这里。此时轩辕要说不害怕，那是骗人呐。别说在远古时代呀，手里没有武器，见着老虎害怕呀。就是放到我们现在，手里拿着刀，拿着手枪，让你到老虎跟前，你照样害怕。现在轩辕有点犹豫了，刚才自己不听劝阻，现在看见老虎在退缩，似乎有点失身份，不走嘛，太危险了，这可如何是好？